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政府军战机对攻打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发动了至少八次空袭。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军队和亲政府的民兵停止了对戴尔伊扎尔军事基地的攻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伊斯兰国上个星期对基地的机场发动了袭击，引发了战斗。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星期三以来，双方已经在战斗中丧失了150多人。人权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六攻下了基地的部分区域，星期天仍有零星地面战斗发生，双方在基地周围多处交战。戴尔伊扎尔空军基地是叙利亚政府重要的前哨阵地，战机和直升机从那里袭击多个圣战者的阵地。对于伊斯兰国来说，占领这个基地将会完全消灭政府在这一地区的驻军，也会大大提高士气，具有强大的宣传作用。即将离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对继续留在阿富汗的美军说，尽管他们的任务很快将从打击塔利班反叛分子转入训练阿富汗军队，他们仍将面临挑战。刚刚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星期天访问了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个美军军营，这是他访问阿富汗的最后一站。他对美国军人说，你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说，美国不愿意看到过去13年在阿富汗取得的巨大的成绩付诸东流。美国在2001年进军阿富汗，推翻了窝藏基地组织武装人员的塔利班政权。在那之前的一个月，基地组织制造了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台风黑格比夜间在菲律宾东海岸登陆之后，至少造成了2人丧生。当地气象预报部门星期天说，黑格比台风袭击了偏远的萨马岛渔村，大风掀起屋顶，刮进了太平洋，整个地区断电，路上满是树木和铁皮的屋顶，风速高达每小时210公里。天气预报说，黑格比3天之后才会离开菲律宾中部地区。当局从可能发生泥石流的地区和沿海村庄疏散了100多万人，把他们安顿在临时的收容所里。德国总理默克尔愤怒指责俄罗斯企图干扰阻挠东欧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愿望。默克尔对德国的《世界报》说，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做出与欧盟签署协议的主权决定之后，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实行刁难。他补充说，俄罗斯违反了1994年签署的一项保障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协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军队星期二遵守他所说的安静的一天，让士兵和亲俄分离分子有机会达成新的停火。反叛武装的领导人也同意于12月9日停火。埃及一家法庭判处4名被定为非法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罪名是去年他们在总部杀死了抗议者。在反政府示威活动期间，一群暴徒冲进了开罗的总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90多人受伤。埃及最高宗教官员必须维护法庭星期天的判决，以使判决得以执行。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亚是星期天此案的被告人之一，不过他没有被判处死刑，他在另外一个案子中已经被判处死刑。巴迪亚和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也为其他被控罪名受审，罪名包括致其他抗议者死亡。在埃及去年爆发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街头抗议之后，埃及军方逮捕了穆尔西。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天，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宣布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美国国会日前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官方的影响是否在侵蚀着美国的学术自由。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同伊朗之间达成核项目协议的机会似乎不到一半。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基斯坦官员表示，美国的一架无人机在星期天的时候空袭了巴基斯坦境内北瓦济里斯坦的一个塔利班的营地，炸死了至少四名激进分子，其中包括被通缉的巴基斯坦基地组织发言人乌马尔·法鲁奇，另外还有两人在这一次空袭当中被炸伤。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哈杜领导下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之前一直在使用这个营地，目前还不知道无人机轰炸的时候巴哈杜是否在营地里。就在无人机空袭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了由于在2009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方通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凯舒里·朱马赫。一位被绑架的美国摄影记者还有一名南非的教师星期六在也门的一次由美国领导的突袭营救行动当中被绑架他们的基地组织所杀害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说，摄影记者卢克·萨莫斯和教师科尔基在美国营救行动中被扣押他们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所杀害。美国和也门在也门南部的舍卜沃省联合展开了这次营救行动，这两名人质已经被扣押了一年多。哈格尔对萨莫斯和科尔基的家人表示哀悼，他说，我们寄托祈祷与哀思给萨莫斯的家人，还有另外一名人质也在营救行动中遇害，我们寄哀思与祈祷给所有有关的家人。哈格尔说，在营救行动中也有基地组织的几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他说，这次行动的展开是因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萨莫斯的生命面临着紧迫的危险。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基地恐怖分子残暴杀害了萨莫斯的行为。他说，他星期五批准了这次救援行动，准备救出萨莫斯以及这一地点被扣押的其他人质。哈格尔说，自从星期四以来，33岁的萨莫斯一直受到被处死的威胁。他赞扬了执行救援行动的人，称这次行动执行得干净利落。哈格尔说，我认为这进一步证明美国一贯致力于寻找美国人质，不论他们在哪里，都要竭尽全力拯救人质，让他们返回美国。美国一名向记者讲述营救行动的高级官员说，当扣押萨莫斯和科尔基的枪手发现营救行动时，就枪杀了两人。这位官员说，美军突击队人员找到了两名人质，他们中的一人是在飞往停泊在也门海岸外美国军舰的直升机上死亡的，另外一人是在抵达军舰后死亡的。南非政府还没有对科尔基的死亡发表评论，他的慈善机构赠物者组织说，如果他不死，第二天就是预定释放他的日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作为习近平反腐行动中所逮住的最大一只老虎，被宣布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在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这一次的反腐行动恐怕只能在短期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最终要根除腐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 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6日报道，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同时指出周永康犯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进行权色交易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等重大问题。针对周永康案的最新进展，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对于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有两点叙述是同之前的反腐不同的。
以前就是媒体报道的都是讲周永康的亲属，
嗯，
这次呢就是直接把本人给加进去了。
嗯
那么这就是也是让人比较吃惊，因为一般来讲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最高级的官员很少直接收钱。最近那个就是中央军委徐厚才是直接收钱了，就是说这种指控是比较少见。
另外一点是对于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名的指控，裴敏欣教授认为这项指控对于周永康而言是最坏的消息。中国对于国家机密的定义和其他国家是有一些不同的，中国的定义更为宽松，范围也更加广。
比如说他也许是他以前在中国石油中石油做老总的时候，那中国的中石油的中石油是一个国家机构，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中石油的许多机密也可能是个被定义为是国家机密而并不是商业机密。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中央的那个通告，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像这个里面他就是还是有许多细节没有给披露。
周永康作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以来正式被查处的最高级别领导人。裴敏欣说，
许多原因，一个周永康他本身也许犯的罪行很严重，第二呢当然也有政治考虑，像周永康他在以前做中央政法委的时候是和薄熙来是所谓一个帮派的，那么这种人肯定是对今后就是中国的领导是形成一种政治威胁。
裴敏欣教授还谈到，周永康在任期间除了曾收受贿赂、泄露国家机密、进行权色交易等，在维稳期间也做了许多与中国的法律相悖的事情。习近平这次清算周永康是会受到许多中国政要以及人民支持的。同时他说，反腐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重要政策，那么他为了维护反腐运动的形象，也必须要打破行不上常委这个潜规则。同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玛丽·加拉格尔也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周永康大动干戈，并非单纯的反腐。
So it seemed to me that, you know, at this poin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buro committee members,
我认为周永康这次被查处收受贿赂，并不能算是原因，因为很多中共高层的亲属家人都收受过贿赂。那么，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曾经支持薄熙来。还有就是他在中国的公安、政法等部门拥有太多的权力，共产党对此不满意。
他还表示，他不相信习近平这次反腐运动能够根除腐败。
习近平可能认为，如果他减少了腐败，我不能认为他能根除，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以及延长共产党的寿命。惩治腐败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去年开始的高调反腐运动看起来在中国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然而展现在一份最新国际调查报告中又是另一番景象。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发布2014年世界各国腐败感觉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指数比去年大幅度下滑。去年中国在参与调查的175个实体中排名第80，而今年降低了20位，排名第1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最早跟踪报道周永康一案的海外媒体之一的民进网负责人和平表示，周永康可以说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政变集团的头目了。和平还认为，周永康最重要的罪行实际上 是组建一个新的四人帮式的团伙，进行朋党活动。而习近平所掀起的反腐运动，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次政变的一次清党清军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五报道，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纪委报告，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概括了周的六大罪状。民进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报道中所称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证明了周永康是政治性犯罪，也就是结党营私的朋党活动。
这个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整个涉及的人数大概有等副省部级以上的人至少有200人跟周永康有非常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关系。
和平认为，周永康案的核心是他在中共十八大前勾结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在各系统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从而影响了其他领导人安排自己的人马，甚至威胁到了习近平。
甚至呢，他们要对阵联手一起，不仅是把薄熙来推向政治局常委来主管政法委，更重要的是在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给拔下马。让这个令计划来成为这个中共党的总书记。
和平说，随着对周永康的落案，令计划很快也会被抓起来，应该是迫在眉睫了。和平引述国内党史专家的话说，周永康为首的周令博徐新四人帮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真正的朋党政变集团。和平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运动针对的其实就是这起政变案。
所以这样的话再掀起来一场就是以反腐败名义的实际上是进行的清党活动，就像现在对军的反腐败叫清军啊，对党的反腐败实际上叫清党。所谓清军和清党就是把政治的阴谋分子进行朋党活动的这批人以腐败的名义呢把他们抓下来。
另一家对中共高层常有爆料的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的负责人韦石认为，对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的指控也包括了周永康派系人马经常对海外释放他们政敌的一些负面东西。
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系统的确实在外边放，就是关于习近平啊、温家宝啊，他们当成政敌的这一派嘛。另外呢，他们还那个造了很多谣，就是对他们有利的谣，比如说，没事了，平安落地了，就是这周永康和薄熙来嘛，包括这个那什么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这个斗啊，是吧？就包括江泽民快死了住院了，类似这种。
新华社报道中提到，周永康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犯罪线索。委实说，与周永康上床的现在未必都曝光，现在被抓的可能是政治上有交易与合作的。委实认为，随着周案的进展，相信有更多的女性会被披露出来。从周永康被海外媒体披露可能会被拉下马，到今年夏天正式对其进行审查，到现在宣布开除其党籍送司法机关处理，历时一年多时间。和平认为，调查取证当然需要时间，但更花时间的是怎么对周与其他领导人进行切割。
周永康同志能这样一个这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之下成为国家领导人，你就想想有多少人培养了他，有多少跟他有关联，现在把这些人切割出来容易吗？
和平说，其实中共党内的所谓双规制度实际上就是双保制度，
就是保护跟他有关的同济会的下属领导不想抓的人，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的上级领导和跟他级别更高的领导人。
对周永康可能面临的刑期，和平认为应该在15年以上，最大的可能是死缓。被问到除了令计划还有谁的问题时，和平、委实都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应该很快被抓。委实说还有住房建设部长陈高正。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呢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讨论的主题呢是中国是否在侵蚀着，就是中国政府的势力呢是否在侵蚀着美国的学术自由。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一华在国会发回的一篇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出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们自身的荣誉呢？
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上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说，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在中国教育市场立足，希望逐渐地从内部改变中国。
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这些大学？
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的身份，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今年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叶良说，
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的在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另外呢，那个美国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要看人脸色，就要他不能惹怒中共。
另外，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所孔子学院。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中国文化呀，谁反对呀，而且免费的，挺好的。”
林培瑞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后来慢慢发现，有 strings attached， 有条件。
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叶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原文书翻译也在不知会作者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层面的内容，他一般不删，他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的内容，所以呢他有的书的删的篇幅还很大。
史密斯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的一个监督机构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机会呢，目前还不到一半，但是他说机会仍然有。拜登副总统是星期六在位于华盛顿的一个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中东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拜登重申，美国方面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取核武器，在这一点上他说没有讨论的余地。拜登强调说，目前伊朗在谈判当中确实是展示出了一些弹性，原因是西方国家就伊朗核项目实施的制裁已经给伊朗的经济造成了显著的损害。 不过拜登并不赞成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推动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制裁，他说这么做会使得谈判的筹码更加减少了。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与伊朗之间达成一项外交协议就可以针对伊朗的核项目进行可以核查的限制。他说这样做是确保以色列和中东国家永远不受到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所构成的威胁的一个最佳的办法了。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伊朗在寻求制造核武器，而对此伊朗方面不断的予以否认，并且说发展核项目仅仅是为了民用能源的和平用途。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对伊朗处理一名美国记者案的方式呢，深感遗憾和关注。这名美国记者自从今年七月以来，一直在没有受到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伊朗当局关押着。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呼吁伊朗方面立即释放《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贾森·里扎伊安。《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早些时候报道说，德黑兰的一家法院在星期六开庭为时十个小时，对被关押了将近五个月的里扎伊安正式提出了起诉。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法庭现场人士不清楚对里扎伊安这名记者的指控的性质。拥有伊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里扎伊安在出庭的时候有翻译陪同，因为他本人并不会讲波斯语。华盛顿邮报还表示，里扎伊安在出庭前的两天传来了伊朗当局决定将他延长拘留到明年一月中旬的消息，理由是对他的调查目前仍然在进行当中。里扎伊安的家属聘请了律师，但是伊朗方面并不准里扎伊安和律师见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拒绝律师会见明显的，他说违反了伊朗本国的法律以及国际间的惯例。他已经反复向伊朗官员提起里扎伊安一案。华盛顿邮报还表示，里扎伊安的家属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因为他在德黑兰的埃文监狱关押期间患上了高血压，还有多处感染、背部不适以及情绪紧张等等。里扎伊安是七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和同是记者的妻子伊加内·萨利赫一起被捕的。萨利赫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被交保释放了，他是唯一获准探视里扎伊安的人，不过探视并非是非常的经常。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的维护呢，有赖于美军在这一地区常驻兵力。但是美国的国防预算吃紧，可能使美军难以长期在海外部署足够的军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最近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言，希望向美国公众呈现同一个信息，也就是保卫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军队，而且美国需要将足够的兵力部署在世界一些热点地区。在海军研究所十二月四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美国海军作战部代理副部长、前太平洋舰队战斗部队司令邓尼根少将说，2013年菲律宾发生特大台风灾难之后，美军迅速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显示美军在东亚地区前沿部署的重要意义。
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小时和几天内，我们派遣了50架飞机和50艘军舰投入减灾努力。该地区得到的一个清晰的信号是，美国是靠得住的。
12月2号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也说，美军需要继续在亚太地区常驻强大的军队，称这是防止中国以军事手段解决周边海域领土领海争端的最佳机会。
我们能掌握的防止中国民族复仇主义倾向的最佳机会，是在亚洲前沿部署军力，也就是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有我们的军队。
过去几年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遇到巨大压力，国防预算连年吃紧。海军少将邓尼根说，美军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前沿部署未来可能难以维持在足够的水平。
如果经费过少，我们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部署军力的能力会出现空缺。当我们接到指令时，我们部署军力的时间可能会延长，有时候派遣的军力可能会力不从心。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福布斯和其他一些议员对军方高级官员就国防预算与公众直接对话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民众以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需要认真和公开讨论纳税人究竟希望将多少钱用于军事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索尼影业电脑系统呢，前不久被黑客袭击。尽管没有人正式指控朝鲜是幕后的黑手，但是朝鲜在星期天的时候否认了他们是这一起网络袭击案背后的黑手。朝中社发表文章说，那一次黑客袭击行为可能是支持朝鲜政府的一些人的作为。美国各地持续爆发抗议白人警察打死未持武器黑人男子而不被大陪审团起诉的示威活动。在星期六的时候，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还有西雅图等各大城市，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很多人都躺在一些大商店的外面，阻塞交通要道，举行他们所称的静躺式的抗议。在加州北部城市伯克利，抗议演变为暴力活动，一些蒙面的示威者从警方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些抗议人士并且还捣毁了一家商店的橱窗。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要解决他所称的警察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慢慢激化的互不信任感。最新一轮的抗议始于星期三，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在今年七月份将一名黑人嫌犯扼住喉咙致死的白人警察的做法。现场拍下的录像显示，警察当时把那个时候只有43岁并且还是六个孩子的父亲的这个黑人嫌疑人呢按倒在地上，从后面从他的身后扼住他的喉咙。当时呢，录像上还可以听到这名黑人一直在说，我喘不上气来。就在那之前不久呢，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一个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那也引起了全美各地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向维护言论自由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眼下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最近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威胁言论自由的案子，法庭的判决将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威胁性的言论是否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就一起经由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的案子听取了口头辩论，引起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案子的起诉方是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安东尼·埃洛尼斯，被起诉方是美国政府。案子的起因是2010年埃洛尼斯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以及他本人被公司解雇之后，多次在脸书上对他的妻子和原来的同事进行暴力威胁。他甚至扬言要开枪袭击一所小学以及调查这一事件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例如，他在一个针对他妻子的张贴中写道，有一种方法爱你，但是有1000种方法杀死你，若不让你碎尸万段血流成河，我就死不瞑目。 不过他使用的言语大多取自美国饶舌歌手阿姆的歌词。据悉，阿姆在歌中经常使用暴力语言，有些直指他的前妻。他迄今获得了13次格莱美奖。最初，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法院发出了免受虐待保护令，禁止埃洛尼斯接近他的妻子。之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地区法院以及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先后做出了对他不利的判决，判处他将近4年有期徒刑。但是埃洛尼斯不服，反过来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而且一路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观点性言论一般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因此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会受到起诉。但是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诽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在法律的保护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有关社交媒体上威胁言论的案子还属首次。在埃洛尼斯一案中，他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判断某一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时，应该采用什么标准？是否应该把发表威胁言论的人的动机考虑在内？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研究饶舌音乐的埃里克·尼尔森教授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挚友陈述书。他主张法庭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把埃洛尼斯的主观动机考虑在内。
Before you find him or anybody else guilty of conveying a threat,
法庭在判定埃洛尼斯发表威胁言论之前，不仅要考虑感觉受到威胁的人的反应，也要考虑发表这个言论者的动机。在埃洛尼斯一案中，各种迹象表明，埃洛尼斯发表的言论并不是当真的，它只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而已。
美国民权联盟言论、隐私和技术项目的专职律师李·罗兰德代表该组织，也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挚友陈述书。罗兰德指出，某一言论只有在有意并且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况下，才构成刑事犯罪。
We have a robust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宪法和法庭维护言论自由权，尽管有些言论有可能冒犯他人或者是使人不悦，这种坚决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念产生了粗鲁的，有时甚至是尖刻或是冒犯性的言论，但是这是美国法律框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埃洛尼斯的律师约翰·埃尔伍德指出，如果因为某人的言语疏忽就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与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
If you could make someone liable for a criminal offense based not on what they meant to say, but based on
如果不考虑受害者本人的动机，而只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讲话会让他人看成构成了威胁，就让此人承担刑事犯罪责任，那么从此人们就会噤若寒蝉而不敢发表言论了。我们不能依据这样的标准判处某人刑事犯罪。
但是支持一方的人士反对以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作为评判他发表的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的标准。西雅图律师贝基罗指出，全美大多数州在判定什么是真正威胁的言论时，采用的是普通正常人的检验标准。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贝基罗认为，很显然他们都会认同埃洛尼斯的言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What the Alonis is arguing before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that you have to prove that it.
埃洛尼斯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检控官必须证明他的动机就是要威胁他的前妻和联邦调查局人员，而且给他们造成伤害。但是，美国大多数州在对待这类案子的审讯中判决指出，确定某个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危险，要看一个普通正常人根据发表言论时的事实和情况是如何看待这个言论的。
全美制止家暴网负责公共政策的副主任保利特·沙利文·摩尔从家暴受害人的角度谈了什么是真正威胁。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threats cause them to move.
对受害人来说，真正构成威胁的言论导致他们搬家。我们在法庭之友陈述书中提到，有一位妇女18个月中搬了9次家。真正构成威胁的言论还迫使受害人辞去工作，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有一名受害人不得不搬到2000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的受害人因此改名换姓，或者干脆放弃使用社交媒体的权利， 否则虐待方就会设法传递信息给他们，这正是艾诺尼斯所做的。
据律师介绍，埃洛尼斯已经服完刑期，目前正处于3年监控释放阶段。在这期间，他必须向警官定期通报自己的情况，只要不触犯法律，他的刑罚就彻底结束。联邦最高法院接下来如何判决引起广泛的期待。一些专家指出，法庭的判决不仅对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也会对饶舌音乐者产生现实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歌词在法庭上用作了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方面，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呢，在12月7号星期天这一天呢，已经踏入了第71天。参与主导雨伞运动的香港学联在星期六晚上的时候说，学联在同各个团体商量了之后呢，暂时决定在现阶段还不打算退场。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希望政府方面能够回应爵士学生要求对话的这个要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通过飞机和一艘军舰呢，向马尔代夫运送了1000吨的淡水，以帮助马尔代夫应对严重的淡水短缺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由于马尔代夫仅有的一家水处理厂在星期四的时候发生了火灾，马尔代夫的首都马里有10万多人目前面临着淡水短缺的问题。新华社还援引中国外交部的话说，北京是应马尔代夫政府的请求，向该国提供了现金和饮水方面的援助的。另一方面，中方再度表示拒绝菲律宾领土争端到国际仲裁的提议。中国外交部调法司的司长徐宏星期天对新闻界表示，中方拒绝菲律宾所提出的要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建议。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菲律宾依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向法庭提出了仲裁的请求。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北京对此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了。中国方面一直主张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磋商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方认为领土主权的问题超出了法庭的范围。有报道说，中方控制了菲律宾海岸线附近的岛礁之后呢，两国的海军发生了海上的对峙，因此马尼拉提出了要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来解决相关的争端。美国之音接下来是另外几条新闻。美国政府将之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里边的6名男子送往了乌拉圭。五角大楼在星期天的时候表示，这6名男子当中有4名是叙利亚人，1名是突尼斯人，还有另外1名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将在乌拉圭以难民的身份重新被安置。这6个人一直作为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嫌疑人在关塔纳摩湾被关押着，但是他们从未被起诉。这6个人是被释放前往南美洲的第一批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囚犯。奥巴马总统监禁6年之前上任的时候呢，以关塔纳摩湾监狱破坏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为理由呢，承诺要将这座军事监狱关闭掉，但是呢一直未能如愿。部分原因呢，是他的这个提议在美国国会碰到相当大的阻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台风黑格比星期六的时候在菲律宾的东部登陆之后呢，向中部地区移动，风速最高每小时210公里。气象预报部门在星期天的时候说，这次台风袭击了偏远的萨马岛， 大风掀起了屋顶，把他们刮到太平洋里面去了。灾区断了电，路上满是树木和铁皮的屋顶。天气预报还说，这场飓风三天之后才会离开菲律宾的中部。当局从可能发生泥石流的沿海村庄和地区疏散了100多万人，把他们安顿在临时的收容所里面。菲律宾的军队进入了全面戒备，以应对任何有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气象学家表示，这场台风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的一股台风了，不过它的威力还比不上去年的台风海燕。台风海燕导致了73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登陆的最强的一场风暴。目前仍然有数以千计的灾民，就是台风海燕的那场的风暴当中的灾民呢，仍然居住在帐篷里面。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了磋商。奥朗德成为普京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以来访问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的领袖。奥朗德星期六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会见了普京，他是在结束哈萨克斯坦之行返回巴黎的途中，在那里出人意外的停留的。这两位领导人会见之后都表示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各方未来几天呢能够维持停火协议。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星期二即将举行一场谈判，试图挽救在今年9月份双方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那项协议在达成之后呢经常被违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网络媒体表示，莫斯科在军火交易领域仍然对北京充满着猜疑，而且处处设防，因为俄罗斯方面同美国一样不满中国剽窃和复制军事科技的行为。在苏-35战机的交易当中呢，俄罗斯将仅向中国出售标准的装备，不会按照中国提出的要求出售一些特别的科技。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加快构建军事装备体系的讲话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军队一直在积极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建设，而报纸网站的分析文章则认为，在中国加紧军事装备的更新过程中，同美国一样，俄罗斯对中国剽窃和复制军事科技的做法非常不满。报道说，正因为俄罗斯政府高层在这个领域的不满和担心，以及中国有仿制苏-27战机的先例，俄罗斯不想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战机科技，而且在与中国的苏-35战机交易中，俄罗斯领导人曾一度很长时间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虽然俄罗斯和中国都竭力营造友好的气氛，不把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但俄罗斯对中国仍然猜疑防备，在武器出口领域继续采取许多预防措施，比如俄罗斯不会向中国转让苏-35战机引擎的设计图纸，这将使中国很难仿制引擎。此外，在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中，许多配件都与俄军自己使用的完全不同，一旦中俄关系变坏，俄罗斯完全可以切断对中国的武器配件供应。与此同时，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为苏-35战机研制和生产引擎的联合发动机制造集团总裁马萨洛夫最近透露，在苏-35战机交易中，俄罗斯仅会向中国提供标准的装备配置，其中包括117S 战机引擎，俄方不会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对装备做出特别的改进，只有在这笔交易完成之后，俄方才会根据中国的要求对苏-35战机 配置升级。马萨洛夫还透露，俄方正在对装备苏-35的 117S 引擎升级改良，在 117S 基础上研制的第二代战机引擎计划在2017年测试，并很快取代上一代引擎。新一代引擎可使战机保持超音速巡航状态。俄罗斯媒体过去曾经报道，在苏-35战机的谈判中，中国曾提出很多要求，俄方可能根据中方的这些要求量体裁衣，为中国专门打造苏-35战机。而且中国在这笔交易中也特别看重新式的战机引擎。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既然俄罗斯决定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俄方有关中国仿制技术的顾虑已经消除，或是双方在这个领域已经达成某种交易。此外，目前的政治气氛也有助于解决两国在军火交易中的分歧和猜疑，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皮亚图什金说，原则上讲，俄罗斯与中国日益接近，两国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这笔交易能够签订合同。军备问题专家卡申则认为，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军事科技，指责中国剽窃俄罗斯科技的说法不合理。他同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很小，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会加强俄中军火交易中中方的谈判立场。但战略问题学者赫拉姆西辛却认为，中国采购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仿制，而且中国军队最近几年的一些军事演习的主要针对目标也是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最近透露，两国军队明年下半年将在中国举行新的军事演习，双方会在2015年举行系列会晤磋商，讨论演习的规模、参加部队的人数和演习的地点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11月末举行的台湾地方公职人员的9合1选举当中呢，执政党国民党遭到了空前的挫败，在野党民进党则大获全胜。台湾总统马英九呢，被迫辞去了他所兼职的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很多分析人士和网民都认为，台湾的选民正是受到了太阳花学运还有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不再信任同中国关系或者说是同中共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了。而中国大陆在选前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助选活动也只是起到了帮倒忙的作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制作的最新一期火墙内外节目。
国民党在台湾9合1选举中一败涂地，被称为遭到1949年以来最大的挫败。执政党原先控制22个县市中的15个，现在仅剩下6个。这次选举的最大看点是台北市长争夺战，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被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人士柯文哲大比分击败。
我们开始工作，谢谢大家。
11月29号晚上，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4天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式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支持者呢，表示歉意。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结果预示着执政的国民党难以在2年后的总统大选中保住总统位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国民党的失利还表明，台湾选民可能正在反对该党与中国结成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台湾新新闻周刊披露，面对9合1选举结果和预测的落差，习近平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策略。他直接点名批评陈云林，认为主导对台政策当了11年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把跟国民党互动当作是对台工作的大部分，这只是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知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连胜文惨败，习近平不安》一文中指出，9合1选举结果是国民党的挫败，更是共产党的挫败，是马英九的失败，更是习近平的失败，是连家父子的崩盘，更是中共对台统战方略的崩盘。一位网民说，马英九同志救了香港，梁振英同志救了台湾，果然境外势力。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跟帖中总结说， 其实都是中国大陆天朝皇帝习近平的功劳。为了淡化九合一选举对大陆的负面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大陆民众对台湾地方选举缺少兴趣。与此同时，真理部则对各媒体网站下达指令说，台湾九合一选举不炒作，注意控制评论，对以此借机攻击我政治制度的内容一律删除，严重违反者立即封号。然而，火墙内外的网民们却不顾中共宣传部门的禁令，在网上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网民周周主周在推特上说，大中华年度金句：一、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二、香港不努力，将来变内地；三、大陆不票选，迟早变朝鲜。北大文武学社社长、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之子李堪分析说，连胜文这次败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岸帮了倒忙。对岸官方不断提供廉价机票，动员台商票投连胜文，在台湾舆论表示反感后，又不知收敛，继续任凭台商组织在多地举办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造势晚会，上海大街上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的竞选看板，真可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发推称，国民党的惨败给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凡是不顾国际道义、短视的因经济目的与共产党大陆互通款曲者，都面临被选民抛弃的危险。旅美知名学者吴作来指出，可怜的国民党只要一靠近共产党就失败了，历史早已证明。民进党是不是应该给大陆发个感谢函呢？感谢大陆不允许香港百姓真普选，使台湾人民觉醒。大陆好不容易与马英九暧昧了几年，现在好了，台湾故事又得从头写起。旅美社会经济学者何兴莲指出，台湾选举国民党落败，全因太阳花学运与香港战中激荡起民意，让台湾人认清自己的处境，再不跳出，青蛙将在温水中煮熟。于是拒绝一国两制，拒绝暗地里早就接受统一的国民党，这叫做以时间换空间，只要撑下去，台湾民主还有希望，关键是在撑字上下功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政府军战机对攻打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发动了至少八次空袭。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军队和亲政府的民兵停止了对戴尔伊扎尔军事基地的攻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即将离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对继续留在阿富汗的美军说，尽管他们的任务很快将从打击塔利班反叛分子转入训练阿富汗的军队，他们仍将面临挑战。刚刚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星期天访问了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个美军基地，这是他访问阿富汗的最后一站。台风黑格比继续缓慢地穿越菲律宾，至少造成三人死亡。台风黑格比星期六晚间登陆菲律宾之后，冲击了中部和北部地区，在沿海的几个省份大风掀起屋顶，整个地区断电。天气预报说，黑格比正在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三天后才会离开菲律宾的中部。有关当局说，台风黑格比带来的损失将比不上去年的台风海燕，部分原因是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已经把90多万人撤出沿海和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区。德国总理默克尔愤怒指责俄罗斯企图干扰阻挠东欧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愿望。默克尔对德国的《世界报》说，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做出与欧盟签署协议的主权决定之后，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实行刁难。他补充说，俄罗斯违反了1994年签署的一项保障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协议。埃及一家法庭判处四名被定为非法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罪名是他们去年在总部杀死了抗议者。在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一群暴徒冲进了开罗的总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9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